高唱新歌。让我们喜乐地一起高唱新歌，赞美上主。钱灵珠主持。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高唱新歌的节目当中和您相聚。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仍然是年薪有为的光明礼赞这一片非常受到欢迎的 CD 的制作人张义明弟兄。义明你好。
老师你好，大家好。
上一次的节目播出之后，很多人反应非常的热烈，大家很喜欢这样子年轻又有活泼又有生命的歌哈。那么我们在上一次节目的最后面是唱了阿利路亚，对吗？
对，那个 Celtic 阿利路亚。
对，那我们今天要不要节目一开始就唱另外一个阿利路亚？
对，我们
欢欣的咏赞一下。
今天希望一开始还是把我们所有的节目奉献给天主的光荣，所以我们还愿意，我们还是从阿利路亚开始啊。阿利路亚非常好的赞美光荣的歌曲。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个阿利路亚也是从光明弥撒、David Hass 他所创作的。的这个弥撒曲当中所取出来的阿利路亚，我们称为福音前欢呼了。因为其实在弥撒中我们四旬期跟江陵期我们不能唱阿利路亚，所以我们其实正确的名称应该还是叫做福音前
欢
呼，英文叫做 Gospel Acclamation。 那在这个行进间主理他持着这个或者是读经的负责读经的那个共济的神父要高举的福音书，然后
谁读福音书
对,
对, 对就高举，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福音正在进行的时候，所有的人的一个欢呼曲。我们现在大家来听听看这首歌。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迎啊，起来崇拜我们的他。
是非常精彩又动听的。
对啊，
这个阿利路亚，
我们听到这个阿利路亚，他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 David Hass 这位作曲家，他很大胆的使用各种现代的那个交响乐团的乐器哦，让在圣咏当中那个旧约时代，旧约要求我们所有的这个天主的信子民哦，用各种各样的乐器，拔呀、挠啊、号角啊、钉鼓啊，就是鼓
赞颂，
一起来欢赞上主的光荣。那我们在今天这个阿利路亚里面就特别感受得到，我特别跟各位介绍一下，刚刚我们的领唱担任在弥撒当中的领唱员的这样的一个职务的，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女生，她的名字就是 Angela， 她是留奥地利的声乐家，
是，
然后都到台湾来了以后，有一段时间曾经也在那个声乐的演唱的这个专业的生涯中，那她后来也是同样遭到感受到很深的天主的召叫，她毅然决然放弃了一切，
是，
她放弃她的演唱的专业，她的生涯，然后就投入在台北的圣家堂，投入中辍生的这样的一个牧灵的工作，
真的，
然后继续跟那时候的基善铎先生一起在圣家堂服务，那后来成立了号角，
哦，是是，
就
是
这位
第一批的。
对，那我这次是完全是非常意外的情况下遇见这一位，我跟他原来不相识，那后来是有一次我在台北的更新服务，也是在服务礼音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场合当中知道了这位，他知道了我，后来他主动要跟我联系，然后要问我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后来我一听到他这个历程以后，我就说太好了，因为我们要出 CD， 那时候我真的要出 CD， 我找不到领唱员，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人自投罗网、哦、就上了我们的贼船。那跟各位特别提到他，我是因为我特别感谢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自己的课题要走，那 Angela 也一样，
是，
那他毅然决然要跟我们在一起，然后陪着我们走一段路，我心里非常感谢他。
对，所以真的哈，你看他在 也许也是因为音乐感动了他，好，然后让他可以从音乐里面觉得这是他可以侍奉上主的道路。
对，他很有趣，是他原来以为基督教的敬拜赞美音乐是唯一能够提供天主教年轻人牧灵工作的救援的法宝。
是，其实不见得。
其实对他的想法可能是很多人现在都是这样认为，然后觉得敬拜赞美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这我一点都不否认。
是，
但是敬拜赞美的音乐是不是100%可以拿来在天主教的礼仪，尤其是弥撒圣祭当中使用，其实我们要有一点点保留了。我并没有说完全不可以，但是似乎要有一点点的这个
不能够完全一致。
要看，那尤其是我们天主教会是一个普世的大公教会，有太多美好的东西我们只是不知道，
对对对，也可以引用借用。
在未知甚至是有一点点无知的情况下，我们就以为天主教没有好东西，只有老的好东西，没有新的好东西。那我觉得这样是有点点可惜啊，对天主教会也不是很也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啊。
是的是的，要伸冤啊。
所以也是这样， Angela 一听了我们的圣咏的歌曲，然后我们的弥撒曲，他说怎么天主教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当代的美丽的音乐他都不知道，而且这么简单又这么好听，
对，很容易朗朗上口，
所以他也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唱，然后后来就跟着我们一起出了这张 CD。
对，所以谱了一个很美丽的歌。好，所以呢，有些亲友朋友可能不是天主教友，所以就不太了解我们所谓的弥撒哈。基本上它有两个重要的结构，前面一个结构就是圣言，好，那圣言的核心就是福音听耶稣的生命。那刚刚一鸣介绍的哈，福音前的欢呼阿莱路亚，就是我们在聆听耶稣的生命之前哈。刚刚也提到了，在福音书游行欢迎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唱的。那等到圣言圣道礼仪结束之后呢，下一个重点就是圣祭礼仪哈。那么在光明弥撒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把在弥撒当中需要的曲子全部从头到尾都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的交代哈。那下面呢，我们就进行到圣祭礼哈。圣祭礼要给我们介绍哪些歌曲呢？好像你们用的是这个感恩敬是第四式是吗？
对。不像我们很多的教友都，尤其是我们华人的教友都只知道感恩经有一个第二式，而不知道其实我们感恩经不
只是了，现在
不只只有不是只有第二式哈，而且从第一式到第四式是我们过去大概差不多20年来知道的，但是事实上不止这十，就如老师所说的，其实应该有十式，
是
1、2、3、4、5、6、7、8、9、10。
对，
那台湾的主教团在去年也补印了其他的版本的感恩经，
是，其实本来就有，因为儿童的有三式，那修和的有两式，其实呢也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也在用，只是没有印在台湾出版的这个弥撒祭典里面，所以有些人就以为那上面书上就有四式，所以我们就以为就有四式，而又最通常用的是最短的那个第二式哈，从2015年希波律的宗徒传承里面就已经有了，一直到今天的，所以我们好像都有我们感恩经走一式。所以这光明弥撒很好，至少用了第四式，让我们知道还多了一点。
我觉得为所有在教会内服务礼仪音乐的事工朋友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心理里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都宣称我们相信的一个点，就是天主是真实亲自临在我们当中，尤其是我们的弥撒圣祭当中，而天主又是真善美圣的全源，那为什么我们的一个多小时的弥撒却让我们这么感到窒息？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试图来解释以及提供一些解答。那为音乐上服务的事工朋友们就会想，那问问自己说，那么在音乐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让天主的那个真善美声真正的可以出来，真正的被天主的子民所领略到。那音乐上我们这样子希望可以有这样的美丽的音乐，让大家可以出来这种神圣庄严的感觉。那圣祭礼仪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在音乐的服务工作上，我们有理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要让大家认识到教会有很多其他很美丽的东西，包括感恩经。感恩经第四式是我们在二宫大会会议开会，就是在二宫全会之后最新创作的一个感恩经，是不是这样子？
哎，我们之后有多的，因为那个看 第一世的话是罗马正殿，
对，
那第二世是最传统的，
对，
对，后来有一些新
的。那第四世是交代整个旧文史最完整的一个，
哎，是很漂亮的，特别是跟感恩圣事有很充分的一个很美的一个叙事跟一个感情在里面。
嗯，那也因为他的这个落落等哈，使得很多的神父
很害怕，
是使用感恩经第四世为绘图哈。那我们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太可惜的事情了，因为这么伟大的神学家们把感恩经写出来，而教会把它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祷文啊，然后把它收录在感恩祭典里面，让我们做弥撒的时候要用，而大家都不敢用，只是原因就是因为它太长了。那我是觉得实在太可惜，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非常高兴 David Hess 跟我们有同样的想法，他在他的 David Hess 他在他的 Mass of Light 里面也同样是使用感恩经第四世，
是，
也因此我们一方面为了尊重原作曲家的本意啊，以及他的创意，另外一方面也本于礼仪音乐事工的一个职责啊，一个牧灵工作的一个职责，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把感恩经第四世完全的翻出来，然后也请了神父唱，然后我们真正的也是在新庄堂以及一些圣堂的弥撒当中有真正这样唱了，回应都非常的好。
是，那么刚刚一鸣在一直强调这感恩经第四世，事实上我们的感恩经在整个弥撒特别圣经里是一个高峰哈。主礼在这里面有好几个祷文，像比如说开始的有祈祷经啦，有献礼经啊，有领圣体后经啊，而其中最重要主礼祷文里面的高峰，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圣祭里的高峰，其实就在感恩经。感恩经基本上就是对上主的一个感谢，那里面当然有很细的结构，有纪念，有奉献，有求恩等等哈。
它在希腊文啊，东正教现在还都称它为 Anathora。
嗯哼，
大祈祷文就
是
他这个时候主理他再也他就真的是一个 victor， 他是一个基督的一个代言人，他就用最他就是一个
最漂亮，
他是用最大的司祭的角色带领所有的人来把这样的一个献给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大祈祷文。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我们在圣堂里面有一个教友，他在讲说他的小孩子有一点点睡眠不稳定的情况，就是有一点点被骚扰，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复兴运动里面讲到的那样的骚扰的情况。那后来他跟我讲的就是事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就买上 CD 回去以后就日夜不断的就在放，那特别是在放这个感恩经这个部分，那小孩子好了，睡得非常的稳。然后那我是说，其实这个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哈，我不是第一次听说。我要讲的东西是不是我们的光明弥撒，而是弥撒里面的这个圣祭礼仪的这个它的那个力量哦，是大到现在已经非常多的基督新教的朋友们、牧师们认为，他们都重新发现我们天主教会里面的这样，怎么应该是说基督那个这个圣教会里面的这个圣祭礼，或者是称为圣餐礼，它的这个力量在属灵的这个面向是非常非常强而有力的。
是，好，所以我们就来听。这是感恩经的第一个部分，就是颂谢词和非常美丽的圣颂，就是天上跟人间，好，天上的天使跟人间，我们一起来欢赞天主。对，
上主，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应能使人得救，因为你是唯一的生活真实的天主，万事一切你存在，而且永远存在，你居住在无法接近的光明中，你也是唯一慈善的天主，又是生命之源，你创造了一切，是万物满过你的恩赐，奔向你的光辉。因此，无数的天使侍立在你的台前，瞻仰你的荣光，日夜侍奉你，心地颂扬你。我们随同天使，并代表天下万物，
借着我们的歌声，欢悦传扬你的生命，同声歌颂你。
真的是非常的欢赞的圣圣圣，很有力量。
我们那个圣圣圣的那个圣圣圣上主光荣
的天
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那个其实就是来自先知书里面那个先知蒙召的时候，他自己亲自感受到天君在圣殿里面在欢赞的那个场景，然后那个先知在先知书里面讲说，那个圣殿的基石都在震动。
是
那。在 David Hess 在他的编曲里面就特别把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尝试的要这个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不仅仅听到有铜管的配乐啊，就我们在这个 CD 里面我们用了四支铜管，有两支小号，有两支伸缩的穿蹦，那我们还有用的就是定音鼓，我想很多人已经听出来有定音鼓，所以是非常震撼的。然后又有管钟，所以是那个庄严性跟那个号角齐鸣哦，然后那个鼓啊打的时候那个震天在动的那种天上地下都在动的那种神圣跟庄严，这个在这个圣圣圣的编曲里面我们特别感受得到。
嗯，是非常美丽的也非常动人的哈，真的很有力量。
我们在台湾常常唱刘神父那个声声声，那是非常非常柔美的一种表达。那李正邦神父的声声哼声就稍微短节有力，那是大家很没有机会碰触到另外一种音乐面向呈现出旧约的那样的一个形态的那种欢天喜地但是又震天动地的那种上主的威严啊，我们领略到上主的美丽跟那个仁慈的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许可以看一看常常看上主的威严的力量哦，有时候是。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神父他用平调唱诵的方式开始娓娓的道来上主的救援史。
上父，我们颂扬你，因为你是伟大的，你以大智大能创造了万物，按照你的肖像造生了人类，使人管理世界，统御万物，只是报你万有的创造者。人类虽然为了你，
感恩经是我们感谢赞颂上主的最美的一个祷文，在这个祷文当中也看到天主的救恩，我们就怀着一个祈祷喜乐的心，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祷文当中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愿上主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伸出援助的手，是寻求你的人都能找到你。教导人类期待救恩，神父，你爱世人如此之深，使其已满，你就派遣你唯一生子，做我们的救恩。